熊怀文，1993年7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杭埠镇，女友严霞是他的高中同学。2013年，他俩同时考上了南京东南大学之后，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在大学尽管找工作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，但他们还是听说有同学依靠父母在南京买了房，还有南京本地的同学家里遇到了拆迁，家里竟然补偿了几套房子，将来结婚根本不愁房子。那时严霞与熊怀文虽然很羡慕，但他们总觉得房子离自己还很遥远。可是2017年初，熊怀文和严霞快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房子问题一下子将他们俩这段柏拉图式的校园爱情挤得粉碎。当时严霞考取了本校英语专业的研究生，熊怀文因为考试失败不得不四处找工作，然而半年来他每天在外奔波求职，却一份工作也没有找到。为了和女友在一起，熊怀文只好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民房，月租600块钱。尽管对他来说呢有点贵，但是他相信工作可以慢慢找，南京是不会抛弃他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的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熊怀文陷入痛苦的深渊。原来得知严霞谈了男朋友，他的母亲王叔特地从老家来到了南京，要给女儿把把关。当时刚来南京的王叔住在东南大学附近的一个招待所，熊怀文第一次去拜见准丈母娘的时候，准丈母娘竟然直截了当地问：
你现在收入多少啊？准备什么时候在南京买房啊？
熊怀文一听顿时紧张起来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阿姨，我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找工作，等赚了钱再说买房的事儿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爱严霞，就算将来租房子结婚，我也会给严霞幸福的。
不想王叔听了这话不冷不热地说：
租房结婚呢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是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再说我女儿条件这么好，还是研究生，将来想找个有房有车的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更别说买房子了。我看呢，你们的交往就到此为止吧。
熊怀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坐不是站也不是，只好起身告辞。这时严霞一边挽留熊怀文，一边委屈地说：
妈，阿文刚毕业，现在谈什么房子？我们一起努力打拼，将来给你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你要是跟他，我这辈子都不指望过好日子。你想，你跟一个既没家庭背景又没前途的人在一起，将来你能在南京买房吗？
话还没有说完，身体不好的王叔竟然气晕了过去。熊怀文和严霞赶紧将他送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抢救。可是王叔醒来之后，看见熊怀文还在身边，竟有气无力地说：
你走，你走。
看到老人伤心的样子，熊怀文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。事后无论严霞怎么解释，王叔就是不同意他与熊怀文交往。他认为熊怀文家在农村，靠他个人能力在南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婚房的，与其到时女儿跟他过苦日子，不如趁现在就拆散他们。为了阻止女儿与熊怀文来往， 汪叔干脆在南京玄武区西家大堂附近找了一份家政工作，护理一位因为糖尿病而截肢卧床的80岁老太太文天秀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天天的监督女儿了。在王叔的监督之下，眼下很少有机会能与熊怀文见面，这令熊怀文是无比的痛苦。2017年7月17日是他的生日，严霞一大早就给他打电话，说要给他过生日。当天晚上6点半，熊怀文硬着头皮去见严霞。一看到熊怀文，严霞就扑到他的怀里哭着道：
阿文，你还是考研吧，那天你走之后，我和我妈谈了半天，可她就是不答应我俩的事儿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熊怀文动情地说：阿霞，其实你妈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争取一边考研一边找工作，我想只要我们努力，将来房子会有的。当天晚上，熊怀文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他想，作为母亲，汪叔阿姨希望我能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拥有一套能够容身的房子，这并不过分。想明白了这些，熊怀文觉得自己当务之急应该好好设计一下自己的人生。几经思考，他决定一边报考东南大学的研究生，一边找工作，等赚足了钱之后再在南京买房。熊怀文在大学读的是国际贸易，开始他一门心思想进外企，于是他上网给外企投简历，可是大部分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的。由于既要找工作又要复习备考，熊怀文显得疲惫不堪。2017年10月20日，他的母亲蔡英从老家来看望儿子，熊怀文忍不住把女友母亲逼他买房一事说了。蔡英听说之后：
儿子啊，你刚刚大学毕业，哪有能力在南京买房呢？不过如果你喜欢严霞，而严霞心里也有你的话，妈支持你，但是买房的事儿啊，还是需要慢慢来，严霞还有3年才毕业呢，我留在南京找份工作，咱们娘俩齐心协力争取3年买房。
熊怀文含着泪点了点头。随后蔡英在东南大学附近一个小区做保洁员。有一天，熊怀文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工作合同的年龄一栏中，母亲竟然写着的是56岁。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为了自己的婚房，竟然隐瞒真实的年龄打工。熊怀文不仅跪在母亲的面前说：
妈，对不起，我争取找份好工作，等严霞毕业就买房结婚。
在母亲的刺激之下，熊怀文放宽了求职要求，于2017年11月应聘到南京一家网络营销公司做企划，月薪5000元。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之后，刚好是2018年的元旦。熊怀文本想给母亲买点什么，可是母亲说：
要买的话呀，你就给严霞的妈妈买点，快过节了，你让严霞把她妈给约出来，我请他们娘俩吃顿饭，这个时候你要把丈母娘哄好点。
熊怀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，主动给严霞打了电话。严霞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他觉得这是一个缓和母亲与熊怀文之间矛盾的好机会，便爽快地同意了。开始汪叔还不愿意去，但是禁不住严霞的软磨硬泡，最后同意见一见熊怀文的母亲。2018年元旦当晚，蔡英在东南大学附近一家餐馆订了一个包间，准备招待王叔母女俩。王叔怕塞车， 早早就和炎霞到了。可熊怀文因为下班晚，加上堵车，迟迟没到，这令王叔十分的生气。当熊怀文拎着两袋营养麦片和一瓶蜂蜜走进包间的时候，王叔就满脸不高兴地说：
哎呀，小熊啊，一个月拿5000元，还这么忙啊。
熊怀文赶紧道歉说：王阿姨，实在对不起啊，南京堵车越来越严重了，今后我就是有钱了也不想在南京买房，这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啊。
说到买房的事儿，王叔立马打断他的话说：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吧，啊，南京不好，可有钱人都往南京跑，今天你妈也在，我就把话给说明了，你要不在南京买房的话，就休想娶炎霞。我家炎霞可是研究生，今后毕业了在南京找份工作啊，那都是轻轻松松的事儿，他可不会随你回安徽舒城那个穷山沟里受苦受罪呀。
熊怀文听后十分的尴尬，蔡英可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说：
炎霞他妈呀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南京是好，但是南京它也有不好的一面。
性格强势的王叔听出蔡英话中有话，便生气地说：
什么不好啊，是钱不好赚吧，要我说呀，不会赚钱那就干脆回舒城那个穷山沟里去吧。
蔡英被王叔激怒地说：
你自己也是从穷山沟里出来的，瞧不起别人没关系，可千万别瞧不起自己。
结果两位老人话不投机，吵起来了。熊怀文和炎霞赶紧劝架，可王叔气愤地说：
霞呀，你还没过门呢，人家就欺负到你妈妈头上来了，你看清楚了吧，这一家人呢，他都不是好东西。
说完，他拉着炎霞就离开了餐馆。见此，蔡英长叹了一口气说：
儿啊，你这个丈母娘她不好伺候啊，妈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干脆忍痛割爱吧。
熊怀文也觉得王叔有些失礼，每次见面都要为买房的事吵架，但想想自己和炎霞这4年多的感情，他割舍不下。尤其是无论王叔如何反对，炎霞一直深爱着他，他怎么忍心分手呢？把母亲送回出租屋之后，熊怀文约几个同学喝酒，席间大家关心他与炎霞的事儿。熊怀文气不打一处来说：
哎，别提了，我那个丈母娘简直就是一个母夜叉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她非要我在南京买房，你们知道不，如今南京郊区江宁的房价每平方米已经涨到了3万块钱，这个鬼地方有什么好啊，工资不高房价高，人口不多车子多，我真是受够了。
几个男同学觉得他丈母娘的要求太苛刻了，但是女生无一例外认为熊怀文有些偏激，因为如果他真正爱炎霞，就应该努力打拼买房征服丈母娘。与准丈母娘闹得不愉快也好，发发牢骚也罢，但深爱炎霞的熊怀文逢年过节还是愿意陪她去看望王叔，可是每次都是为买房的事闹得不欢而散，他感到压力特别的大。尤其是2018年他考研失败之后，王叔竟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。2018年春节过后，王叔找到熊怀文说：
你现在买不起房没关系，但你起码要有买得起房的苗头吧， 啊，你看你呀、啊，这工作不像样子，考研又考不上，你哪一点都不能让阿姨满意呀、啊。这样，啊，我给你半年的期限，如果你能找份月薪上万元的工作，或者考个公务员，让我感觉你有买房的潜力，阿姨呀、啊，就答应你和严霞在一起。
离开王叔之后，熊怀文开始思考半年内如何征服准丈母娘。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实力，想找一份月薪上万元的工作并不容易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考晚。确定目标之后，熊怀文干脆辞职在家复习。严霞还特地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大量的有关考公务员的书给他看。而自从熊怀文报考公务员之后，王叔的态度稍微好转了。几次见面，他发现王叔说话的语气都比以前客气多了，这更加增强了他报考公务员的决心。然而，期望越大，压力越大。由于发挥不好，熊怀文参加2018年4月底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公务员考试，竟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得知结果之后，王叔不仅没有鼓励他，反而挖苦说：
你这四年大学白读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可不想让我女儿白白浪费青春呢。
工作辞了，考公务员又失败了，熊怀文沮丧到了极点。好在严霞一直没有嫌弃他，安慰他说：
你第一次考公务员没有经验，加上时间紧，没考好也正常，你可千万别灰心啊。
有了女友的安慰，熊怀文又振作起来。很快机会又来了，2018年5月4日，他通过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查询得知，安徽省芜湖市正在组织公务员考试，于是熊怀文又报了名。5月30日，他参加了笔试，这次他的成绩排在第19名，获得了面试资格。他赶紧给严霞和王叔报喜，严霞听了很高兴，可是王叔却不冷不热地说：
考公务员要过五关斩六将，你这才过一关你就高兴成这样，我跟你说呀，路还长着呢。
熊怀文的神经又绷紧了。为了准备面试，熊怀文不想南京和芜湖两地跑，便准备在芜湖找份工作，边打工边等面试通知。然而他在芜湖找工作并不顺利，而更令他沮丧的是，在接下来的公务员资格审查、体能测试和面试当中，他发现人为因素比较大，而没钱打点人情的他无法获得高分。转眼到了2018年6月底，离准丈母娘的最后通牒越来越近了，可熊怀文在芜湖报考公务员的事依然是一点眉目都没有。而获悉内情的朋友告诉他，由于他在综合能力上的评分不高，这次招考他希望渺茫。熊怀文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绝望了。一天晚上，熊怀文做了一个噩梦，他梦见准丈母娘一边把他往门外推，一边愤怒地说：
最后期限到了，你既没工作又没房子，休想娶我的女儿。
梦醒之后，熊怀文觉得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准丈母娘造成的。想到这里，对准丈母娘恨之入骨的他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，教训他一顿。6月30日，熊怀文买了一把羊角锤藏在裤兜里，之后乘火车回到南京。下了火车，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准丈母娘王叔上班的地方。下午两点，熊怀文敲门时，王叔毫无防备，就让他进来了。
熊怀文刚坐下，王叔就唠叨：“小熊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做娘的嫁女儿的唯一要求，就是希望女婿工作稳定，在南京有一套小房子，可你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。我跟你说了，半年之内，只要你能够让我看到一点希望，我也同意。可你的表现，怎么让我放心呢？我看你还是跟严霞好合好散，别到头来竹篮打水，他一场空啊。”
听了这话，熊怀文突然像失心痴一样，从裤兜里掏出准备好的羊角锤，冲上去朝王叔的脑袋猛地敲了一锤。王叔吓得本能地往房间里面跑，熊怀文追上去又是一阵猛锤。他边锤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房子，房子，我让你去买房子。”“
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这时熊怀文突然听到王叔户里的那位老太太文天秀在喊叫，便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对文天秀的头部一阵的猛锤。救命声惊动了街坊邻居，在小区保安的协助之下，大家将准备逃走的熊怀文抓了个现行，并报了警。最后赶来的公安人员将倒在血泊中的王叔和文天秀送进附近的医院。经法医鉴定，熊怀文不仅在王叔的头部留下开裂伤20多处，构成重伤，而且在无辜老太文天秀的头部留下6处伤口。更加令人悲痛的是，文天秀老人在住院2个月之后就去世了。2018年12月4日，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对熊怀文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提起公诉。此案在南京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有人说这个准丈母娘太势利苛刻，把一个年轻人逼成了杀人犯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心疼自己女儿的丈母娘，想让女儿住上房子的要求并不过分。相反，熊怀文买不起房子，还偏激狭隘，他咎由自取，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。